姥姥走了，42回进入到一个很重要的一段，其实也是这一回的回目里面讲的，就是恒无君，就是薛宝钗找到了一个机会要去整一整林黛玉了。可是这个整一整，很多朋友如果不细心的话可能已经忘掉，因为刘姥姥来他们就喝酒，行酒令，行酒令因为很急，因为有人在哒哒哒哒打鼓，所以那个鼓一停，你就要东西到你手上，你就要讲出诗句出来。就林黛玉就没有注意的把她不应该看的书的句子讲出来了。那不应该看的书我们今天叫做禁书。那我们想啊，林黛玉会偷看禁书吗？那可是我们看到很好玩，《红楼梦》其实前面已经有过宝玉跟黛玉在春天坐在桃花树下偷看禁书，那个禁书叫做《惠贞记》。那《惠贞记》其实就是后来的《西厢记》，就是崔莺莺如何偷偷地爱上了张君瑞，而张君瑞如何晚上在月光底下爬过那个墙去跟他幽会，红娘怎么在里面穿线。我们觉得这么伟大的古典文学怎么会是禁书？可是过去我们知道大户人家的小孩是不准自由恋爱的，所有的自由恋爱都是被禁止的，所以这一类的书也就变成了禁书。那杜丽娘竟然在牡丹亭里面做梦，梦到了一个男人来跟她求欢，那当然更是禁书。结果林黛玉在行酒令的时候讲的两个句子，一个是西厢记的句子，一个是牡丹亭的句子，就被宝钗听到了。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宝钗看了她一眼，然后林黛玉没有注意到，然后大家就过了。那宝钗这种人是非常得体的，绝对不能在大庭广众说啊你偷看禁书，那还得了，就说连 A 片都看了之类的。好，我们就看到这个时候宝钗在刘姥姥走了之后找到一个机会就要去质问这个林黛玉。可是这一次质问非常特别，因为大家注意一下，《红楼梦》里面大家一直把宝钗跟黛玉当成情敌，因为都觉得他们两个都爱宝玉，宝玉也都爱这两个女孩子，觉得是一种两难。然后所有现在的电视剧、连续剧、电影都把它变成三角恋爱的故事。我一直觉得《红楼梦》真正读下去，它可能有三角恋爱的部分，可是更大部分其实是一个少年情怀的，我觉得友谊的成分可能多过爱情。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一段非常奇特，就是宝钗把黛玉私下叫来说，你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讲出这些话，你偷看了什么书，你从实招来。那黛玉就撒赖了，就一头钻到宝钗的怀里，然后说好姐姐你饶了我什么之类，因为女孩子觉得偷看了这些书是非常不光彩的事。那宝钗就笑了说，我如果没看过我怎么知道你看了那些书。她说你以为我是省事的，她说小的时候家里啊，男人啊都会看这种东西啊，就是很多人说，很多我的女性的朋友跟我说，哎，他们看过 Playboy 是因为爸爸偷偷藏在哪里，所以他们就拿来看，或者哥哥藏在哪里。所以很好玩，就是宝钗说以前家里男人看惠贞记、牡丹亭就会把它藏在他们找不到的地方，可是他们永远找得到的，然后大人一不在家他们就偷看这些书，所以他也几乎看到倒背如流。因为这种书当然好看，因为我们知道西厢记的那个王实甫的句子漂亮得不得了，牡丹亭的汤显祖的句子也漂亮得不得了，就是光是文词就很美，而且刚好讲的都是少女情怀。那宝钗这种人14、15岁，他们也有少女上的情怀，所以他就也在偷偷读这些书。他说后来闹出来就被爸爸知道以后，就打的打骂的骂，然后就把书全部烧了，可是全部都已经记在脑中了。所以他一听到黛玉讲，他就知道黛玉讲的是这个惠贞记、西厢记、牡丹亭里的句子。所以这一段其实非常的巧妙，就在讲宝钗会在这样的时候跟黛玉交换一种少女外人不知的心事，他们绝对不是情敌，他们变成非常好的朋友。所以黛玉会在她身上撒娇，会说好姐姐你饶了我吧，你不要让别人知道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讲了很多秘密，就宝钗也会告诉她说我也偷看过。好，我相信你会可以了解，今天如果在一个什么高雄女中这样的两个朋友讲说，哎，我偷看了什么，你偷看了什么，绝对是好朋友，他不会跟不好的朋友去讲这个，他绝对不会跑去跟老师讲这句话，说我偷看了什么什么书。好，所以其实《红楼梦》里面宝钗跟黛玉最美的一段就是讲到这，就这两个看起来是天敌啊，因为宝玉一生就在两难当中，宝玉觉得宝钗这么美，而美在丰满，美在大方，美在能干， 可是他又觉得黛玉也美，黛玉美在完全像孤芳自赏，美在孤独，美在他的感伤，两种这么多这么不同的美，好像一个是春天的美，一个是秋天的美，那你要他选择他永远无法选择。可这一天宝玉特别快乐，因为他看到宝钗跟黛玉这么好，而且悄悄话在讲悄悄话，所以宝玉就觉得哎，这两个人怎么好起来了啊？怎么会好起来？可好起来是人可以交换心事，他就是知己啊，他就会知己。 你闭起眼睛想想，你这一生里面会有几个人你会跟他讲很悄悄的话的人？他绝对是知己，他跟普通的朋友绝对不一样，跟你在同事上班打打招呼的那个感情绝对不同。所以这一段写的极美啊，就是宝钗跟黛玉之间的那个少女之间的情感。所以我常常会觉得某一种粗俗的文化很容易把两个人解释成情敌，可是在好的文学，包括《红楼梦》，包括杜斯托耶夫斯基的《白痴》这个小说里，你会发现情敌往往是最好的朋友，因为他是对手，就是他可以做情敌的绝对不是等闲之辈啊。如果说他可以势均力敌，就是我的意思说，其实情敌有一点像你在运动场上的那个对手，就是一个跑马拉松第一名跟一百名，那第一名根本就看不起那个一百名，可是他会看得起第二名，可是不要忘记第二名是对他威胁最大的。所以在人生里面，我常常觉得有时候要去爱自己的敌人，因为我不觉得敌人这个字可以随便乱用，就是你会看得起这个人，可以称他为敌人的，他绝对有跟你可以并驾齐驱的部分。可是生命里面有敌人，生命就会有意志力，就是宝钗也会做得更好，黛玉也要做得更好，因为黛玉随便怎么样都是最强的，诗也写得好，长得漂亮，所有的才华都是最高。好，来了一个宝钗，这下他有敌人了。可是不要忘记，也是因为有了敌人，他生命才有了另外一个光彩，因为他才有进步的空间，不然他也就停在那里。因为你可以看到一个凤凰立在鸡群当中，他当然也自己也觉得无趣，我干嘛要立在鸡群当中？因为你跟鸡有什么好比的？所以其实这一段写的很有趣，就是宝钗跟黛玉大家都解释他们的对立，没有看到他们之间彼此欣赏的部分，就是真正高明的人是欣赏敌人的啊，因为高手。所以我想这一段里面你可以看到黛玉跟宝钗其实在过招，就这两个女孩子她们总是有嫉妒，总是觉得我好像不如她，可是同时里面有一个欣赏的东西在这一回出来。可是这个很有趣，就因为两个人都偷看了禁书以后发现说哎，我真欣赏对方，因为对方也看禁书，这样可以了解说那个永远只读教科书的人大概也不会变成什么好朋友。可是那种会去，我们在中学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什么读了什么 D.H. Lawrence 的什么查泰莱夫人情人，哇，你也读过、啊、就变好朋友了，因为里面有秘密，里面有同班同学不去碰触的那个心事的那个部分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段写得真漂亮。